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连续在讲磐石篇。我们讲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磐石，是我们教会中的磐石，也是我们征战中的磐石。讲我们征战中的磐石，其实就是讲属灵的征战。我们记得连续讲了三场属灵的征战，讲完了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讲属灵的出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拿到单张的时候，上面写着出路篇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属灵还有什么出路吗？我们信了耶稣，岂不就是得了永生吗？以后还要进天堂，还有什么出路吗？圣经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万有是指什么呢？万有就是指一切被造之物，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属灵的事物和属灵的生命。这就是说，本于他的万有不仅要依靠他，最终也要归于他。归于他就是一切万有唯一的出路。比如说，作为属灵的事物来说，你听了道就要去行道，上帝多给你的也要向你多取，他白白给你的也愿你白白的能够舍去。其实这些讲的都是属灵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说，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接受了救恩之后，倘若我们一辈子只是听到却不去行道，倘若我们一辈子享受福音的好处却不愿意去与别人分享，倘若我们一辈子清楚主的大使命却从来不愿意从里面回应的话，那么这些基督徒便是属灵生命中没有出路的基督徒。记住，今天作为牧师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他们没有生命，而是说他们属灵的生命中没有出路。我今天牧师在这里讲的，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得救，而是说他们得救之后得不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为他们预备的所有的丰盛的生命。想到我自己，我这次蒙召来到奥斯汀，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职堂来拓荒来建立教会的时候，我常常为着自己感谢神。我觉得是神给我开了一条属灵的出路，让我多年来在主里面承受的恩典和恩赐，可以有一个向他感恩、向他回馈、向他还愿的机会。我在为自己向神感恩的同时，我也为这个聚会向神感恩，为在座的弟兄姐妹向神感恩。因为我看到，实在看到神是把你们赶鸭子上架，把你们从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赶了出来。我相信当初你们在要不要出来这件事情上，心里一定是有过挣扎。或许你们也像许多还没出来的人的时候，他们心里也会想，我到那个地方去会不会吃苦受累。或许你也曾经担惊受怕，会不会这个新职堂的教会会不会失败受到挫折。或许你也会担心，因为到了新的地方，要职堂、要拓荒、要建造，需要奉献很多的金钱。但是我终究看到上帝的意念高过了你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了你里面的道路。我终究看到你对上帝的顺服，看到上帝在你面前开了一条属灵的出路。这几个月来，我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我来到弟兄姐妹中间，与你们生活在一起这几个月中，我实在看到爱我们的神正是借着这次职堂拓荒，借着这个新生的磐石教会，正在给你我里面一个属灵的出路。这个出路包括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一个属灵的职分，包括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一个悔改的机会，包括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生命的重建。什么是属灵的职分呢？想想看，我们中间这一群整齐的长子同工团队，我们中间这么整齐的一支正副小组长同工团队，以及各项单项事工的负责同工，当我看到这一群人站在人前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看到好像是一个城墙一样在前面，他们都得了皇后的份位。弟兄姐妹，一个得了皇后位分的人，是为了以后有天堂中有机会吗？为了什么样的机会？现今的机会。对，不是为了以后上天堂的机会，乃是为了，恰恰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 这是一个属灵的职分。神还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前段时间我到三人去啊，礼拜五去聚会啊，那个组长在说，当年他们在达拉斯的时候啊，也买了房子啊，心里也是有感动，信主已经多年了，愿不愿把这个房子这个家来献给神，能够打开家门，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呢？心里有蛮多的挣扎，觉得这样付上蛮多的代价，所以因着这样的犹豫，这个福分就被别人拿去了，心里一直带着一个悔改。这次他们搬到三人去，心里就有个感动，如果神你允许的话，让我将这个家献给你，打开家门，能够来侍奉弟兄姐妹，来侍奉你，神真的就成就了。搬过来没有多久，他们就打开家门，以致他们打开家门聚会的第一天，他们就把这个消息打电话给达拉斯的原来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里面那种喜乐，那种神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那种把握，弟兄姐妹，说白了，我是在想说，神其实可以不用你我的，不用你我他也在做。你想想看嘛，在圣经中，大卫是老几啊？我算一算，大卫是老八。当撒母耳需要去恩高奉神的命去恩高他们中间的弟兄的时候，七个弟兄站在前面，整整齐齐，从最美的大哥一直排下来。但是上帝说不是，不是在其中的，他就问他的爸，还有哪一位你的孩子还不在这边？对，还有老爸不在，他还在放羊，快把他叫过来。一看就是那个大卫，怎么会轮到大卫呢？我们再看看摩西吧，摩西是老几啊？老三，上面有什么姐姐米利安，还有什么哥哥亚伦，他们都是大有恩赐的。米利安绝对是有一个 leadership 的恩赐，可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高歌上帝。你看看那个亚人就是大祭司，能说会道，但是神却像这样的一个职分啊，给了摩西。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不能再错失啊。所以我在想说，当这位组长在说，其实我搬到这边来，并不是只是为了工作，在上帝里面他有一个美意，乃是赐给我一个悔改的机会。这样悔改的机会也一样赐给在座的你我。我们再来看看生命的重建，多少人信了主以后就是在主里沉睡了。我已经多次讲过，一个人沉睡会致死的。大卫也在说，耶和华呀，不要让我沉睡致死。最近我去到了一批信主已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沉睡的基督徒中间，听说他们平日最感兴趣的已经是养生保健、投资理财、烹调厨艺、旅游休闲。我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实在是心里在跟主祷告说，主啊，在我的弟兄姐妹中间，不要信主信到最后成为这样一个模样。那一天我在他们中间放下了很重的话，因为那一次不是我要去的，是他们请我去的，是神让我去的。感谢神，这几个月我在我们的磐石教会中终究看到了这样一群人终于活了过来。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笑容，我看到他们好像整个脸都变得，整个人都变得年轻起来了。我在想说，一个人若有神的同在，他的灵里就会很通畅，你想到吗？你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心里的灵里非常的通畅，没有那么疙疙瘩瘩。你要知道，当你灵里通畅的时候，你脸上什么，你的脸上就会洋溢出来那种荣美，你的身上就会有那种圣灵同在的活力和印记。其实在这个教会中，这几个月中你会看到这一点。我想从今天起我会连续传讲啊属灵出路的信息。你我在这个新生的磐石教会中，我在上层面前祷告是说，盼望我们里面都成为一个有出路的基督徒。我求神让我们磐石教会这一群弟兄姐妹的身上成为一个身上有热情、心里有意向、里面有出路的基督徒。这三个什么？第一个什么？身上什么？有热情，有那种热情在里面。神的心极其火热，我们也要火热，这是有热情，身上有热情。心里什么？有什么意向？不是肉眼看见的，是里面一个透视的看见。还有什么？里面有什么？有出路。我今天讲第一句上帝的话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是谁跟谁讲的？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的。属灵的出路，我会首先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上帝的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里面就有一个什么？ 属灵的出路。我们盼望把圣经打开，今天会翻不少的圣经。我们先看第一段，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得了祝福，但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出路在哪里呢？你们看到中间有两句话吗？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出路。第一句话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二句话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属灵的出路。原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是可能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福气，但是我们今天却要看到上帝在给他应许和福气的同时，也给他有呼召和托付。亚伯拉罕的属灵出路就在于他要将从神领受的莫大的福气不断的分享出去，不只要叫跟他周遭的别人得福，还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今天圣灵对你我的提醒是，我们这些在上帝的眼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效法亚伯拉罕。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托付，叫别人得福，叫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也是上帝对你我的呼召。当年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叫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的属灵出路，今天也要成为你我的出路。弟兄姐妹想一想，因着你信主这些年来，你的家庭关系，你的工作生活环境，有没有因着你信了耶稣而变得更加的美好？在你周遭的那些人，是否因为你今天信了上帝，他们就因着你得蒙了从神来的那份的福分？这些就是你我今天的属灵的出路。我们先来看看初代教会的历史。主耶稣的大使命怎么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你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有继续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大使命其实和上帝当年对亚伯拉罕的托付什么呀，是一脉相承的。亚伯拉罕的出路叫别人得福，叫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而今天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们的出路就是主的大使命。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曾经在科罗拉多看，在世界祷告中心那个 building 里面看到一幅图画，我就把它称叫做圣灵恩高图。当圣灵降下来，他看到一个画面，是一个很大的器皿，一个坛子，圣灵的膏油从天上降下来，降到这个坛子里面，这个坛子就倾斜的将膏油一个个个一路流出去。哇，我看到是数不清的所有的坛子，好像一个个器皿在神的面前承受那从天上来的恩膏。当我在这幅图画面前默想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图像，一个图像是平面的，神说你们得到了能力以后，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个平面的。我同时看到一个巴别塔，是高耸的，来传扬人的名，所有的东西都集中起来，集中起来，抓过来，抓过来，这是人，看到吗？这是一个相反的，但是上帝却什么？流出去，流出去，流出去。 这就是我们上帝儿女的属灵的出路。我们继续来看初代教会的属灵出路。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门徒们就得着了能力，他们开始起来以死为主做见证。第一天在耶路撒冷布道，就有多少人信主啊？3000人信主。后来圣经又记载，又一天有多少人信主啊？5000人信主。哇，这样一下就是这样8000了。那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大作工，瘸腿的能行走，瞎眼的能看见，圣灵的火烧得好旺好旺啊！在耶路撒冷，千万圣徒住在一起，他们就凡物公用，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在初代的教会中。我在想说，这样属灵的福性，谁不羡慕啊？谁不向往啊？我巴不得一辈子就住在耶路撒冷就不走了，哇，那多好啊！啊，每天聚会来享受主。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其实又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另外一幅图画在圣经中记载着，耶稣有一天带着他的门徒上山，彼得、雅各和约翰，神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耶稣的脸变得明亮如日头，衣裳变得像洁白如光。这时候彼得他们就看见谁了？看见摩西了。摩西不是早死了吗？哎，看见真实的看见耶稣在跟他说话。又看见谁啊？哇，大先知以利亚也在跟耶稣说话。这时候彼得看的是如吹如痴啊，哇，那个时候他就大声的开始呼求神了。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在这里，我不是你啊，我在这里搭3座棚吧，一座是为你搭，一座为摩西搭，还有一座为以利亚搭。我相信他为耶稣搭的那个棚已经很大，也是他也把他抱在里面了。这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光明的云遮盖了他们，且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样荣耀的事情情景，谁不想多看一眼呢？谁都想永远在那里。彼得如此，耶路撒冷的信徒也是如此。我相信如果我们磐石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殿像，我们也想一辈子永远就住在这里了。但是上帝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要听耶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 Go，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登山变相，为的是向门徒显明他就是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然后呢，他要门徒跟随他下山，走入人群，去传福音给万民做他的门徒，一直到地极，成为耶稣的见证。想一想吧，初代教会这样的荣景，在当年的耶路撒冷，哪一个人想离开？都不想离开的。这个时候上帝就允许逼迫来到，允许一件苦难的事情发生。斯提凡刚刚出来传道，就被什么？就殉道了，就被石头给砸死了。上帝啊，你的心意在哪里啊？我们今天这样的荣耀的聚会还在开始，你为什么将这样悲惨的事发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来看上帝的心意。使徒行传8章1节，当斯提凡被杀以后，我们看到圣经上在8章1节使徒行传上怎么记载，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看到吧，迎着这个苦难，门徒被迫分散，所有的千万的基督徒被打散。我们再来读8章4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好，停在这里。弟兄姐妹，看到上帝的心意吗？当人们聚在一起永远也不想走的时候，上帝不得不允许一件苦难发生，借着逼迫，借着苦难，把千万的基督徒打散，要他们做什么事？到各处去传道。我有时候在想，若当年耶路撒冷的信徒早早的得了福音，就去传福音，或许斯提凡不会这么早就殉道。他讲道大有能力，众人抵挡不住，刚刚出来奉献，成为执事，被圣灵充满， 却不得不因此而死了。但不管怎么说，上帝接着一件苦难的事，给了耶路撒冷千万的信徒，给了新生的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属灵的出路。这样的事情在古今中外的教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表面上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好，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好，跟日本人打，他在侵略我们。但是神在做一件事情，将沿海的教会因着抗战怎么样，被迫迁往什么内地。迁往内地这个心，其实当年神早就赐给信徒了。当年戴德生在150年前建立的内地会，就是愿意将沿海的福音能够带到内地。但是步履那么艰难，神不得不借着一件苦难，将他的福音往内地移去。49年，我们称为是解放。从海峡的那一岸说，那是沦陷。那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政治的名词。但是神在做一件事情，就因着山河变色，政局更替，神将多少的信徒四散到东南亚，四散到世界各地，以致今天在全世界有上万个华人教会。49年以后，很多的逼迫临到，基督徒大量的减少，好像啊，教堂都被消灭。但是想到没有，正在这样难处的50年中，中国的基督徒却以100倍的速度来增长。就那个荣景，就像当年的使徒行传中的初代教会一样，神借着这样苦难，让中国基督徒变得更为的坚强。前段时间，有一位韩国的老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在祷告会上跟我们有分享。韩国在韩战的时候，整个教会都好像被摧残了，弟兄姐妹迫切做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大声呼求，哭泣祷告，这是韩国教会复兴的第一步。第二步的时候，他们开始寻找上帝的话语，把他们的信仰牢牢地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看到一个韩国的牧师的他的太太师母，当年要嫁给他，嫁给这个宣教士，他的父亲是说，哦，这个姊妹是好的，他竟然把66卷圣经一卷一卷的用手抄下来，我看到他的单行本。很多人渴慕神的话语，在抄神的话语，就像文化大革命中后，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没有圣经，他们在传抄圣经一样。这是复兴的第二步。第三个复兴，他们终究走出去了，成为世界宣教的一个模范。这么小的国家，却派出了最多的宣教士。有一天，神要借着他们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个榜样。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那位李弟兄，上上个礼拜来到我们中间，在北京开拓教会。那一年的非典是那样的厉害，以致大家聚在一起可能会有传染的危险，不得不因着这个苦难被打散。一个100多人的一个教会被打散成了4个小小的组。神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本来只要一位讲员够了，现在出了几位讲员？4位。如果打成8个小组，出几位讲员？8个。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所有的苦难在神的里面都会成为一个祝福，这就是教会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每一个苦难的背后，上帝只有一个心意，让他的教会，让他的儿女有一条里面的路可以走。我们的磐石教会是3个9999啊，是07年的9月9号9点钟第一次在这里聚会。我相信在这之前，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经过挣扎啊，他们里面也同样有一样的苦难。问题是说，今天神已经借着磐石教会在我们的面前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无论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是慕道友，还是已经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神的心意终究像希望你在磐石教会中可以里面有一条属灵的路可以走，成为一个里面有路可以走的基督徒。阿们。神在这里的目的啊，他要得到这个城市啊，但是让我们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有路可走的基督徒。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第一句圣经上的话。第二句是耶稣说的，对门徒说，你们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我们信了主，我们都开始有属灵的追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侍奉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缺少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膏以及圣灵的同在。我们在读初代教会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也多么盼望五旬节的圣灵的火也一样燃烧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能力去为主做一点什么。但是上帝说，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记住，这个能力是谁的能力啊？不是我们的，是圣灵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谁的见证啊？主的见证。弟兄姐妹明白，我们求圣灵能力是为了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出路，不是为你做见证。弟兄姐妹，当我们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单单就是为了主做见证，要使人看见你的好行为，看见你的生命，看到你的侍奉，就将荣耀来归给神。反过来，一个教会也好，一个个人也好，若是明白了耶稣的大使命，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却不去行，神就会把原来给他的属灵的权柄、属灵的祝福，包括属灵的能力都拿走。我们再来看初代教会的例子，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我们要从十九节读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盼望圣灵借着这些话对我们里面说话。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的世上的门徒，只走到腓立比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喜欢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会，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即使许多被神从耶路撒冷打散的信徒，即使他们从耶路撒冷已经步行了几百英里的路，但是他们里面仍然没有属灵的出路。这就像我们好像信主信了多年，我们也从东走到西，我们从南走到北，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沉睡，没有出路一样。这些被神所说的基督徒，他们不明白主的心意，为什么要借着这苦难把他们打散，他们不领受主的大使命，只是把福音、把好消息限制在自己的犹太主义之内，外邦人的永生对他们的灵魂没有负担。这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又做了第二件大事，这第二件大事就是像将宣教的中心，就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个耶路撒冷，转移到了不见经传的哪里啊？安提亚。原本那边是一个属灵的中心，是一个宣教的中心，但是神不得不将这个中心转移到哪里啊？转移到安提阿。弟兄姐妹啊，保罗三次开始旅行布道，不是从耶路撒冷出发的，他原本可以从耶路撒冷出发的，但是那里的使徒不接待他，害怕他，不认他是使徒。保罗来到了安提阿，三次的世界的旅行，宣教旅行都是安提阿出发的。而且大家记得，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啊？耶路撒冷，然后从安提阿，原本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信了主就不管他是哪个主义，都是主的门徒，叫基督徒。弟兄姐妹，何等大的祝福就流失了，是因为那些很多的基督徒，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里面没有属灵的出路。我曾是这样的考虑过属灵出路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在选召的十二个门徒中，最后还要设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耶稣不是对所有的门徒都说吗？你们要去向万人传福音，包括外邦人。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个使徒以外，再设立一个所谓外邦人的使徒呢？大家想过没有？ 巴拿巴过去曾经把保罗第一个就介绍给主的门徒，因为他灵里非常看见这个人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呼召，是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他就把他介绍给门徒。但是门徒圣经上说都怕他，不信保罗是被呼召的，他们拒绝保罗。我在想说，拒绝保罗是拒绝一个祝福吗？他们是不承认外邦人，还要设一个所谓外邦人的使徒，只是拒绝的是一个属灵的出路。我们也可以继续再看，在加拉太书中我们看到保罗批评彼得还有巴拿巴，他们害怕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者，不敢去接触外邦人。我在想说，其实上帝早就看到了，一个人要向外传福音，最难突破的不是环境，最难突破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我就在想说，我们看到整篇的使徒行传一共是28章，什么叫使徒行传？这是初代教会被主呼召的使徒们的整个的脚踪啊，这是教会衔接的脚踪。但是大家看一看，从使徒行传12章以后，基本只写一个人，写谁啊？只有保罗了，怎么变成保罗行传了？弟兄姐妹看到吗？主的脚步就一直在往前，当你在哪里停止不愿意走行的时候，神就往前了。整个的使徒行传半本就变成了保罗行传，甚至在整本新约圣经中一半都是保罗所写的。上帝要借着这一些今天在我们里面提醒些什么？当我们沉睡在里面，上帝的灵一直在呼唤我们要起来，不起来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往前走了。上帝会兴起那边的新人来，兴起外邦的使徒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对保罗的呼召和托付是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其实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在相信这里就有一个属灵出路的提醒，这不仅是对保罗，也是对整个教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属灵出路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样也是已经听到了呼召，领受了托付，甚至我们也得到了祝福，那么我们今天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今天我的弟兄在前面做主席，他里面的祷告我就觉得很感动，神带领我们好像是一个重新回归建造圣殿修补城墙的那一群子民，我们或许好像是所罗巴伯带回来的第一批，或许是以斯拉带回来的第二批，或许也是九正尼西米带回来的第三批。但不管怎么样，只有一个目的，就要重建上帝的殿，来重建重修上帝的城墙。神在奥斯汀大西北建立华人教会，为的就是为了迎接以后越来越多的会涌入奥斯汀的华人。这扇主已经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再能关的了。神首先验中了 ACC， 弟兄姐妹啊， ACC 是整个奥斯汀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据称是华人千人教会。神首先验中了 ACC 这个大教会，其实验中了我们这一群在 ACC 中曾经相对独立的侍奉过的堂会的这样一个侍奉过的弟兄姐妹。我在祷告中我在想，如果我们这个 ACC 大教会没有看到上帝的感动和意向，那么上帝就会在我们身边非常幽默的兴起一个所谓的安提亚教会到大西北来执堂。有牧师非常清楚的跟我讲，他说现在北美有一个教会，他们真的有宣教的意向，到哪里就开始为神布点开拓教会。他说他们只是现在没有看到奥斯汀的西北这么大的一块河场，竟然没有一个华人教会在那边。如果他们一进到那边，就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会涌到他们的教会去。当我在听说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在跟神祷告说，神啊，这个福气轮到我们，不要流到别人那边去啊。我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话，我就跟神祷告，就是什么，同样如果我们这些已经被主预备多年的弟兄姐妹看到这个意象没有感动，神就会兴起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起来说，他们的职场意象是333，不是我们，是他们在说，把我们给气死。同样如果我牧师面对上帝的意象没有感动，神就会兴起另外一个牧师来到这里做带领的工作，来开拓磐石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神在奥斯汀大西北建立华人教会，他可以不使用你我的。我刚才说了，他可以不使用大卫，也不拣选摩西， 但是问题是，神在基督里恰恰正好是验中了我们，把我们这群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了磐石教会，只要成就一件美事，就是在奥斯汀大西北三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中开拓建立第一个地标性的华人教会。我们千万要看重这个机会，不然神验中了你，你里面没有感动，失去的就不是原本神在基督里为你预备的那个福分，而且你会成为一个失去属灵出路的基督徒。那一天我到三任去，神给我看到一个景象，非常的有趣。第一个，五年前他们那边就有一个属灵的小组，我看到那边的老组长，多年以后因着这样那样的情况，这个小组就消失了。神在五年之后又突然兴起了磐石教会的一个新的小组，这个组长是因着悔改打开家门，第一件事就是迎接新人，看到上帝的同在，看到神有这样的需要。我在这个聚会中又看到了第三代，这一位弟兄是我们教会的刚刚信主，在那边就有大有热心。嘿，我看到三代基督徒，我跟两位新老组长讲，你们相信不相信，今天你这个新组长如果第二次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开，神就让你们跌破眼睛，让现在你们的在主里面生养的基督徒来开拓这样的小组，要让所有的所谓没有属灵出路的那些老基督徒们个个脸红羞愧。上帝往前呢，你耶路撒冷的圣徒你不做，上帝就在安提阿就开始了。我们今天不做，那一波流过去，神就带领新的教会开始了。这个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失去吗？不愿意啊。我们人生中有几次能够跟神这么亲近的相遇，可以被神兴起来建立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也其实眼睛看不见的神同在的教会。我们有一天建筑会脸红了。我今天讲第三句上帝的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谁说的？耶稣说的。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主题是属灵的出路，我盼望弟兄姐妹记住圣经上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我们的神是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哎，神不仅给你吃粮，也给赐种给你去撒种，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你们不用翻了。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这是第一句话，说明我们的神是一个供应的神，赐人恩典的神。第二句话就是耶稣说的，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啊？是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就要向谁多要的神。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这句话是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很在乎被他所爱的人能回应他的爱，这就是属灵的出路。如果你心里想，嘴上说神是拯救你脱离罪恶死亡的神，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想为神做点什么，在神的教会中，在神的身体中做点什么，其实你就是一个没有属灵出路的基督徒。不是我今天牧师在这里说你没有出路，是因为有一天你要跟耶稣碰面，耶稣作为主人会向你这个仆人在收取什么的时候，我想当有人讨债的来问我们要账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动作？耸耸肩，摇摇头，摊个手，脸个红个脸，对不对？我们有一天会在耶稣的面前有这样的景象，我们心里会何等的难处。大家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一个形象啊，耶稣在撒玛利亚，在井边那个得救的女人，撒玛利亚妇人，她得到了救恩，得到了生命的活水，第一件事做什么？就把耶稣的见证在整个城里传扬出去，这是什么？属灵的出路。我们看到那个在城里被人称为罪恶的女人，人人看到她都摇头的人，今天蒙了拯救以后，她用自己生命中最美的最贵重的香膏来膏抹耶稣的时候，这是什么？属灵出路。大家所记得的彼得在加利利海边对耶稣三次呼召，再次放下渔网和渔船跟随耶稣来牧养他的群羊，将过去神给他的领受能够兼顾他的弟兄，这是什么？属灵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赞美之泉这样一个音乐团体，我过去跟他们的一个负责同工在同一个教会中，我那时候在一个机构里面做一些采访的工作，我就去采访他的一些当初他们怎么建立的。他说我们在做第一盘 CD 的时候啊，有过一个很大的挣扎，那时候他们这一群从各教会组织起来，在圣灵带领诗歌上面有特别恩典的这些弟兄姐妹愿意成立一个团契来敬拜赞美主，他们就开始要出 CD 了，那时候已经有十几条歌了。他们那时候有个挣扎，到底是把这十几条最好的歌呢放在第一盘里面呢，还是把这个里面呢分出一半来出第二张 CD， 然后冲一点什么素就混一点水进去，这是个很大的挣扎，可以一个歌出两片，一个出一片。他说那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祷告就说，主啊，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你。因为这样这个团体蒙福一直到今天。弟兄姐妹，如果当初他们的领受是说把那个最好的放在还要放在第二的话，属于自己的话，他们那个恩膏就没有了。我来到这里，我对神说，神啊，你赐给我话语，因为这个团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面渴慕，当我讲这样重的道的时候，他们里面有安静的心要听，主你赐给我。作为一个牧师，有时候也有私心，哎呀，神啊，你太话语太多了，能不能把这些话分到下一次？如果我常常说分到下一次，我下一次就没感动讲了。每一次讲，我有时候跟我师母讲，我说梅姨，你知道吗？今天要我回过头来想说几个礼拜讲的道，我都不知道讲什么。那一份的感动是新鲜的，失去了就没有了。我每一次写讲章的时候，一个面对神在祷告，一方面就看到你们的脸。如果我说我留着下一个，马那就没有了。弟兄姐妹，长此以往，我就变成了一个常常想囤积玛拿的人，没有了，没有了。所以神给我的都是新鲜的，我也愿意把新鲜的来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一条属灵的出路。你有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神，你就是有一个出路。你常常想多余的留给神，神把那多余的都要拿掉。我等会还会讲。所以我很感谢神。上帝怎么话说呢？上帝说，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6章38节，在路加福音上，没有翻的我也们可以一起读，在路加福音6章38节，路加福音6章38节，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弟兄姐妹啊，这里是说，你们要是能够给人，上帝说我是撒种的神，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你给别人绝对不是十足的升斗啊，绝对不可能平了用尺刮一刮，不会多不会少，已经很公平了，对不对？给上帝的似乎也是如此，但上帝不是这样，只要你可以给人的，我是加倍的，连摇带按的，上尖下的倒在你们怀里。上帝讲了一句话，你用什么良器给人，你用什么良器给我，我也必用什么良器来给你们。从这些话中，我们多少明白了耶稣的心意，他愿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因为神是撒种的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是给我们饭吃的神，他的福气都是加倍的，以致到一个地步可以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倒在你怀里。你有没有这种在主里面福气大到一个地步难以承受？这十多年来奉献传道，我尝试如此。弟兄姐妹，我们上礼拜培训，9个小组长来培训，副组长还有同工们，我是盼望每个小组，真的现在有蛮多的小组已经不止3个家庭了，但是平均如果是3个家庭能够现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这个团队差不多就20几个家庭。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20几个家庭打开迎见弟兄姐妹，在之前先迎见谁了？迎见耶稣了。你愿意大大的打开家门，愿意为主付上代价，神就将福气来赐给你。我们奉献传道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家门，我们还是温拜的 room 了，就打开家门建立小组了。这么小的地方蜗居在里面，凳子全部都不能坐在地上啊！你们如果看到我的书上拍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来聚会的。聚会老板感动了，哦，你们去住2 bedroom 的 room， 只收 1 bedroom 的 room 的钱，哇，哪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就去住吧，而且住到永永远远都可以。上帝没有让我们这样，
因为人太多了，我们不得不去搬迁，要建立教会了，哪里去啊？哇，借个大房子，钱多少啊？我们两个人都奉献传道了，没有钱呢、啊，1350每个月，那时候十几年前的1350块一个月，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来想象的。把所有的老本都踢进去，上帝说，把你的银行存款都拿进去，哇，吓死了！3年打工只有10000多块钱，一年全部付完了。上帝就这么讲的，我们就这么认定去做的。神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啊！刚刚把check拿出去啊。deposit 2700块拿出去，你看看，两个礼拜里面，神突然天上掉下来一块2500块的支票，原来半年前有人就有感动，借着 OMF 来支持我们那一年的神学的费用，那一年我们从OMF 得到了6000块的钱，这样一个教会在2年半里面，神祝福了多少人呢？数以千计的人在我们这一个 house 里面听到了福音，数以百计的人信了耶稣。几十个人受洗，还出了4位牧师啊，弟兄姐妹，想一想看，结果，当我们2年半搬离以后，那个1350块的 deposit 什么，他还还给我。这个主人说，因为这个房子借给你，我得到了上帝太大的祝福。我们把他们房子弄成什么样子啊？墙打乒乓打出屁股撞出个很大的洞，地毯全部烂掉了。2年半，你看好了，这么多人进进出出，艺术窗帘。很好的美丽的那个窗帘被我们陆地灯都烧掉了，我想1350块能够拿个零头已经是不得了的，结果他把所有的钱都给我了，得到上帝太大的祝福了。大家想想看，今年的8月我来到奥斯汀，8月1号家具照，8月2号奉德明打开家门，怎么样开始教会的祷告会，一直到今天，弟兄姐妹因着这样再一次把自己的家献给神，神的福气临到我们家，是什么？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倒在我们怀里。我们原来是阿哈蒙特的，是没有什么家具，结果很多弟兄姐妹说、这个你缺那个你缺，搬了很多东西我都是随家搬来的。弟兄姐妹明白吗？在我们家什么都没有缺乏的，太多的丰富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是说，上帝是真实的，他跟我们说，你要给别人的就会给你们的。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组长副组长为主的缘故能够喜乐的慷慨的大胆的打开家门来侍奉上帝，来侍奉弟兄姐妹，把你的家变成一个祭坛，这就是你的属灵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他从来不偏待人，他也不搞共产主义，他的恩赐只有另一个原则。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3章12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3章12节，看看耶稣的话。马太福音13章12节，有人称把这句话称为叫马太效应。我们看看这个属灵的马太效应，耶稣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3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再来一遍：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耶稣的话，明明白白，真真实实。我在想说，我们若将愿意从神领受的愿意给神，愿意给人，那么神再加给你的就不是是原来的那一点。我们看到耶稣的有个比喻，他说他把银子给那个5000两，也给那个2000两，也给那个1000两，2000两得到他的能力祝福和恩赐，就为主去赢得那2000两，得到5000两的为主去赢得那5000两。上帝说，你们都是忠心良善的，不管我给你们5000两还是2000两，你们只有一个心，在这个世上活着就是为我做见证。好，但是有一个人呢，拿了这1000两呢，就白白的浪费，浪费在地底下，埋在地底下。上帝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上帝就将那1000两的什么夺过来了。原来5000两的加多少？加5000，5000加5000等于多少？10000。再夺过那1000加给谁啊？加给那10000的，变成多少？11000。那个人什么？变成零了。上帝，你不是搞共产主义吗？上帝说，我不搞共产主义。我跟你们讲的，凡有余的，我还要让他有余；如果不该有的，连他所有的，我都会夺去。这就是属灵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恩赐，所以不能起来服侍。这时候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过去神是不是给过你有恩赐，还是神给了你我恩赐，我们不用他，神又把这些恩赐夺回去了？ 给了那些愿意侍奉的人。弟兄姐妹，神怎么夺你恩赐啊？其实你的恩赐还在，神把你侍奉的感动拿掉了，因为你没有感动，神就把那个感动拿掉了。有些人你可以在教会生活中看起来很有恩赐，能说会道，或者能够做什么，但是如果他没有圣灵的高抹，他就没有办法站起来来侍奉神。其实连你原来天生的所谓那些才能都是神给你的。什么叫天才啊？天给你的，你不用神，神就把它夺去了，你就自己来享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给，神就加倍的给我们，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五千加五千，再要加上什么一千的，你吓死了对不对？五千已经很蛮重了，再 double 你受得了吗？这就是祝福。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在恩典中有份，在呼召中有份，在托付中有份。我们其实在座的这些人今天都是得到了皇后的位分，真的，你原本是在贫穷的东方，今天来到富有的西方，不仅是物质上的富有，乃是属灵上也是很富有的。神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你原本是个孤苦的孤儿，现在却成了王后。我们也一样，我们来想一想，我们零七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出来职堂，你们想过吗？其实你们也在做见证，说想都还没想过，那时候连牧师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在信心中已经想定，零七年的时候，那时候说有七个小组还是几个小组啊？你们当初已经在一年之前就说我们一年以后出去将有多少个小组，上帝就成就这件事情了，你们想过吗？我在想说，就因为上帝听了你们的祷告，至少做件两件事情，因着你们迫切在主面前祷告，因为你们什么都没看见都愿意出来的时候，神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感动我。若不是你们的祷告背后这样的祷告，我绝对不会在那边有这种感动。上帝就因着听了你们的祷告，就在拣选哪一个人应该被我差派，他点中了我，他可以不要我的，但点中了我就来了。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来到这边这么容易啊，神早就预备了一个教会，那就是 HCBC， 好像一个属灵的摇篮迎接一个新生的婴儿，他们这么大方的，慷慨的，不讲金钱的，好像欠了债一样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啊，他完全可以跟我们收钱的，但是在主里面他觉得我们是他的帮助。他们的意向在主里面就是想能够跟少数族裔来传福音，就因为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众多的族裔的一个祝福，我们被神使用成为器皿，我们在中间蒙受祝福，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上帝听了你们的祷告。我们在想说，原来连我们自己都不看好自己，不要说别人不看好我们，多少我们出来的时候人家都在风言风语说我们一定不行的，可能吗？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姐妹，我看到二月二号的时候，弟兄姐妹欢快的在前面载歌载舞，这是跳给谁看的？上帝看的。弟兄姐妹，当你们是说我们有个新的家什么名字叫什么，当你们唱的这个歌里面多少的自豪，多少的自信在神的面前，你们真像诗篇所说的，你们满口欢笑，满舌欢呼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看到你们里面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本我们是一个贫苦的以斯帖，连我们自己都不看好自己，今天我们终究在上帝的祝福中成了一个皇后，有了皇后的位分。但是我们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神的呼召、神的旨意、神的恩典里，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让奥斯汀大西北的华人因着我们有以斯帖里面的心智。以斯帖在神的面前讲了一句什么话？死就死吧。哎，王已经一个月没有召见他了，他今天为以色列百姓去求情，他可能被杀，但是他在主面前说，我既然今天从一个贫苦的一个孤儿成为一个皇后，是神的祝福，那我今天即使在这个帝王的面前去死了就死吧。他有这样的心智，神就借着一个孤苦的女子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祝福。这就叫因着这样的祝福叫别人得福，也叫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自己，神不小看你，因为你为他所养，在他的整个的计划中有你的那一份。我们是整个 puzzle 一个属灵拼图中不可缺少的那一块。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自己。今天我们职堂的目的，我们今天属灵的出路，就是我们磐石教会在主面前的领受， 让能够整个的西北的华人，整个西北的山城，迎着我们的教会蒙受祝福。这就是神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属灵的出路。所以我盼望圣灵再一次向你我开启耶稣那个话，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付谁的就要向谁多要。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终究你把我们在沉睡中唤醒，给我们里面一个透亮的宽敞的一条属灵的出路。那条路远在西北，那三个城市没有华人的教会，即使华人在那边也是不多的，但是主，你终究在异乡中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的教会有一天成为那边的属灵的地标，让那边以后要蜂拥而至的华人能够有个安舒的属灵的家。亲爱的主，我们是拓荒者，是要受苦的，是要流泪的，甚至流血的，但是主盼望将那个皇后的恩惠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也有一个以斯帖的心智，让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好像里面说死就死吧，为着主的缘故说我们就打开家门来迎接耶稣吧，就来服侍那个小子吧。哦，亲爱的主，你当年在圣徒中所生的圣功也一样要做在我们的身上，你当年在耶路撒冷在初代教会中所做的事情也一样要做在我们的身上，当年五旬节的圣灵如何焚烧那一群使徒得到能力的那个景象也要活化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主，你要把我们的教会整个都提升起来，为着你荣耀的目的，为着你自己荣耀的同在，为着你自己的名，要引导我们的教会走义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义路。亲爱的主，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也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